我们继续看48卷讲义1359页，接着第六项，11智是摩诃眼，11智是大圣。11智的内容，前面10智是共声闻还有佛，那最后的如实智那只有佛才有。这11智是苦集灭道，这四字是一组，这四谛的无漏智。五六尽智无生智，这是阿罗汉的智慧，尽智跟无生智。法智彼智，这两个是一组，一个观欲界的四谛，另外一个呢是观色界无色界。另外四智，这是世俗智，他心智，这能够知别人的心念，最后如实智是佛智。好，底下是般若经很简要的来定义这11种智慧。一，什么是苦智？知苦不生是名苦智。我一般四谛在阿含经或者部派的讲法，苦呢是要知苦，集的话，集就是惑跟业，集就是苦的因呢，苦的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烦恼，一个是业。那这些烦恼或业的重点呢，不是知就好，应该要断，叫断集。那灭，灭是涅槃。灭的话应该要正灭，道的话就是趋向解脱涅槃之道，就八正道，这些要修。所以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一般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般若经这里特别说知苦不生呢？不是只有知苦而已啊，知苦不生，主要这个还是从无所得为方便来说的啦。因为在阿含经有提到，苦呢非自作非他作非共作也非无因作，它是因缘合而生，因缘合而生，它不是自性所生，从这个意来说苦不生。所以知苦不生是名苦智。那知己应断，这就是不要让烦恼啊，让业来感得那个苦果。那虽然是说断了，但是因为它无自性，其实也无所断。那接着是正灭，再来修道，这是苦集灭道四谛，这个都是无漏智。尽智是知道诸淫怒痴尽，就贪嗔痴永尽，这就是尽智，这是阿罗汉的智慧。那一般阿毗达摩的定义是说，我见苦，我已见苦，我已断集，我已正灭，我已修道，用这个来定义尽智。那无生智，这个也是阿罗汉的智慧，是知诸有中无生，也不受后有了，欲有色有无色有，那不会再投胎到三界中来，这三有都是无生，就永不复生了。那在阿毗达摩的定义是说，我见苦矣，不复更见，已经见苦了，没有再有什么苦啊为他所见。断集矣，不复更断，正灭矣，不复更正，修道矣，不复更修，用这个来定义无生智。再来法智，这个法智在阿毗达摩的定义呢，它是知道欲界的苦集灭道， 它主要是观欲界的苦集灭道，这四种就是这些五漏的智慧啊。那比智的话，在阿毗达摩的定义，它是观色界无色界的四谛。不过波尔经这里的定义不太一样啊。云何名法智？知五众本是，分别之无。分别之无这四个字，在宋元明本它是没有的。那在大正藏、高丽藏，它有这分别之无这四个字啊。那我们看一下脚注37，大波尔经玄奘大师对于法智这边的翻译是这样子啊：云何法智？若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知五蕴差别相，是为法智。就知道五蕴种种的差别啊，这是法智。那波尔经这里他也没有特别提到只限于欲界啊，他就是知道五蕴的差别。那如果我们来对应罗什的翻译啊，知五众本是啊，在大乘里面有关本是，大部分是指自身啊，本身的事啊。那如果说以五蕴来讲，分别知道五蕴的本是，分别五蕴的话，那五蕴色受想行识各有它的特性啊。比如说色，它的特性呢是变爱，色蕴呢它是会有变化啊，有隔爱。受就是感受啊，有领纳的意思啊。就感到苦受啦、乐受啦、舍受。想蕴呢，它有取向的意思啊，取向意。行蕴它有造作的意思啊。事蕴它有了别的作用，了别。所以色受想行识它各有各的特性啊，变爱、领纳、取向、造作、了别。所以假如大波尔经跟罗什这里翻译的没有什么出入，就意思上没有大的出入的话，就是知道五蕴的差别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各有变爱、领纳、取向、造作、了别，就是法智呢，就是知道这五蕴的种种差别。那分别之无啊，如果是宋元明本，它没有这几个字。那大正藏它加上这几个字呢，或许可以解为以无所得为方便啊。虽然说知道这五蕴的差别呢，不过以无所得故，是名法智。那比智，比的意思。那有的经论它翻成类字，类就是类推了，比就是比拟类推，就由欲界观欲界类推色界无色界。比如说来观欲界的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用这个来推色界无色界也是无常。那波尔经这里的定义比智呢，它是说知眼无常，乃至意处因缘生受无常。那这其实包括了哪些呢？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还有色声香味触法啊，这六尘，还有眼识，眼耳鼻舌身意，意识有六识啊，还有六触六受，六受就是眼处因缘生受啦，耳 离舍身意，意足眼神受，六根六尘六识六触六受，这些都是无常，那这是抵制。再来四智，四智就是世俗智了，就诸知道因缘明智，或者知道有情修行的种种差别，这是世俗智。再来他心智，就知道他人现在在想什么，知他众生心，因为他心智。以上这个都是共二圣还有佛大小圣共通的十智。第十一如实智，这是佛才有，知诸佛一切种智，是名如实智。那这十智呢，都是要以无所得为方便来合合，那才是菩萨的大圣。接着第七，三根是摩诃眼。这三根其实三种无漏根呢，包括未知欲知根、知根、知者根。啊，其他的翻译不太相同啊。未知欲知根这个是一样的。第二个知根呢，也的经论它翻成已知根。那这里所说的知者根，其他经论也都翻成具知根，具足知道了。如果以声闻的说法，未知欲知根，它相当于见到位。那已知根就是知根啊，它是配对修道位，而最后的知者根或者具知根，它配合无学道，正好见道、修道、无学道，配合这三道。那它的内涵都是以五根为它的主体，就是信、尽、念、定、慧，就具足这五根。好，我们看般若经的定义啊。云何名未知欲知根？诸有学的圣者，他是见到位，还没得到出果以上的这些见到位未得果的信、尽、念、定、慧这五根啊，名为未知欲知根。那知根或者已知根，这是有学的圣者，他已经证果了，就出果以上啊，所得的信、尽、念、定、慧，是名为知根。知者根或者具知根，那是无学人，有阿罗汉、辟支佛、诸佛的信、尽、念、定、慧，这名为知者根，或者是称为具知根。不过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他除了阿罗汉、辟支佛以外，他还有多一个以住十地菩萨摩诃萨，还有菩萨也纳入这个具知根。那么其他的放光般若、光湛经啊，也有提到菩萨。所以如果以大乘法来说啊，这里所说的知者根、具知根，就不完全是无学位了。它也有包含菩萨的内涵在里面，菩萨的五根设在知者根这个地方。好，第八组是觉观等三三昧。这里的三三昧指的是有觉有观三昧、无觉有观三昧，还有无觉无观三昧。这个觉有的翻成寻，观有的翻成视，就是有寻有视了，无寻有视，无寻无视。那有觉有观的三昧呢，这是指初禅， 那无觉有观是指中间禅，就初禅跟二禅之间的中间定。那二禅以上一直到非想非非想，这是无觉无观。所以有觉有观它是离诸欲，离恶不善法。这几乎都是定型句了，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所以初禅或者是欲界，它都是有觉有观。那另外有一个中间定，它没有初的觉，但是有维系的观。那二禅以上都是无觉无观的。那以无所得为方便，能够了知这觉观等三昧，三三昧，这也是摩诃眼。底下十念是摩诃眼。十念包括念佛、念法、念僧，这是三宝，念三宝。念戒，就念持戒了。持戒包括律仪戒，也包括定供戒，还有包括道供戒，就是无漏戒。念舍，这个具体在卷22那边有详细的解说。念舍有包括两种舍，一个是施布施了，另外一个呢是舍诸烦恼，不是只有舍财舍法，不是财施法施就好，但要舍烦恼，这三个合才称为舍。对，念舍就是要财施法施，还要舍诸烦恼。还有念天，念天在卷22那边有很多的解说，有的讲念六一天，有的念三界天，就是四天王天啊，六一天啊，色界天、无色界天。另外呢，还有提到生净天，也就是三界中生的诸圣人。有的圣者他不一定在我们这个人间他就证得阿罗汉，他有的升到色界，然后在那边在波涅盘，有的升到无色界在波涅盘。像净居天呢，他是三国的圣者，到四禅天那个地方，然后再修在波涅盘。所以在卷22那边所说的念天，其中有一家解说就是念这在诸天的圣者。圣者第七念灭，念灭在角注40宋元明本在这边提到是念善。那有关这个解释，其实在卷44，我们现在所谈的这种种法术在之前大略都有说过。我们看一下讲义1371页，角注94跟角注95，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三解脱门其实以前都提过了，卷2011字再卷23，三无漏根未知一字根这些在卷23，觉观三昧在23，十念其实在21卷有提到八念，有八种念少了哪两个念呢？就第七的念灭，还有第九的念生。那十念在什么地方谈呢？在卷44，就是44大乘25册381下栏24到26，那边只有两三行而已。这主要是补充八念所没有提到的念善跟念生念善主要就是有两项，就是思维、 分别善业因缘来降伏恶心，念善就是要我们思维善业来降伏恶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念涅槃，真正的善，究竟的善，它的定义就是唯有涅槃才是真正的善，最究竟的善。所以念善就是常细心念涅槃，这是真正的念善。所以有的翻成念善，有的翻成念灭，它指的是一样，涅槃就是灭，指的是同一个内容。比较严格的善其实就是涅槃，也就是念灭。那念身在那边提到的是身念处，身念处也是念身。那十念里面的第八念，念出入息，念身就是身念处，还有念死，就是不要以为说慢慢来啊，大致以后再听 DVD 就好了 ,MP3 啊，这反省到无常什么时候来不晓得。要积极精进。那修这十念一样以无所得方便来修。好，接着菩萨的摩诃眼包括四禅、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四无色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还有八倍舍。八倍舍又翻译为八解脱，这刚刚角注94那边有提到，在卷21那边有详细的谈到。这八倍舍，第一个就是内有色相观外色，那观外色主要是修不净不净不净观。那第二个呢，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就不再观内在了，要集中观外在，这个也是观不净。第三个是净解脱，前面两个是修不净观，这个时候转入净清净的观察静观。然后第四是空无边处解脱，第五事无边处解脱，第六无所有处解脱，第七非想非想处解脱。所以四五六七正好配合四无色定。那最后第八是灭受想解脱，这就灭尽定配合灭尽定。那前面两个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第二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如果配合禅定的戒位的话，相当于初禅跟二禅。那第三个净解脱，它如果配合禅定的戒位，它是第四禅，第四禅。那为什么没有第三禅呢？因为第三禅它是太热了离喜妙乐，但是我们这里的被舍解脱呢，它是要舍离舍离的种种才叫被舍。那第三禅的乐不容易被舍，所以不谈一大尊的定义就是被舍净洁的五欲远离这执着的心，这是八倍舍，又译作八解脱。九次第定就四禅还有四无色定，还有灭尽定次第。那这些一样以无所得为方便。好，第十一组佛的实力是摩诃眼，是大圣。我们前面也经常提到了四念处乃至佛实力十八部功法，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来看一下什么是实力。佛 佛的实力，第一个是佛如实知一切法是处不是处，是处就是有道理了，非处就是没有道理，也就是佛对于一切因缘果报啊，他都是如实了知。比如说做善业，那就一定得乐报，这个有道理嘛？这个叫做是处啊。那如果做恶业，那想要得乐报，这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啊！做恶业怎么会得乐报呢？这个叫非处，就有道理没有道理，佛呢都非常非常了解。那第二例啊，主使之他众生过去未来现在诸业诸受法，就是业一手自利，一手就是报啊。那佛非常清楚了解众生过去生也好了，无始劫以来也好，乃至现在生所造的是善业恶业无忌业，那受了什么报，还有造业的地方啊，是在欲界所造啦啊，或者色界无色界，或者在哪一道，是人道所造呢，或者畜生道所造，或者在什么处所啊？还有造业的因缘，还有它的果报如何？到底生到畜生道啦，或者是人道、天道等等这些果报啊？就是佛非常清楚了解众生所造的业，还有得到的果报。第三，如实知种种四禅八解脱三昧定无色定等等，到底是染污或者是清净种种分别相，这是佛的第三力。虽然说了解禅定了，但是有的配合无漏的智慧了，但是有的是有染污的，或者是外道所修的定法有杂染，那这些佛都能够如实了知。第四例，如实知他众生诸根上下相，就是众生的根性有立根有顿根那佛也都非常清楚。第五，如实知他众生种种欲解，种种欲就是种种众生的好要有的喜欢乐啦，有的喜欢苦行啦种种不同的好要，或者是众生有的比较性增上，有的比较法或者是智慧增上，有的悲增上种种不同的喜好。第六，如实知世间种种无数性，这是第六义。性就是习已成性众生心性的去向，那佛也是非常清楚众生这个是不是成就善根或者不善根，这众生可度不可度那可度是略说可度呢，或者广说才被度，或者是众生你用赞叹的方式可以度化他呢，或者是用折服的方式来度化他有的吃软不吃硬有的吃硬不吃软，有的软硬都不吃种种，那佛他非常清楚是给众生气理气机的法门。第七，如实知一切智处道，这是第七力。就道比如说有六道，有善道啊、恶道，对不对还有解脱道啊、无漏道所以 如果是善众生行善，那就知道他会升到人道天道。若行恶的话，那就知道他所到的地方一定是三恶道嘛，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那如果说所修的是圣道，修上七道品的三解脱门，那当然是涅槃解脱道咯。这他修有漏道或无漏道，修善修恶，到达什么地方佛也都非常了知。第八是知宿命的力。那第九是天眼，第十是无漏。那这三个一般来说除了漏尽以外啊，五通啊，外道也有五通嘛，有宿命通啊，有天眼通。一般来说宿命通是知过去，天眼通是知未来。除了天眼通知未来以外呢，它还有能够穿透墙壁啦，有隔碍的它可以看得见，或者是黑暗的地方它还看得见，很微细它还看得见，远的近的也可以看得见，这是天眼。那阿罗汉才有漏尽通，那除了通以外呢，还有明，立根的阿罗汉有三明，就是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那另外佛他就称为力的啦，所以通、明、力。通就是宿命通、天眼通，这通外道的啦，这个通是通外道。那明那只有立根大阿罗汉才有三明，那佛呢就称为力。十力里面有这三种力，所以第八知种种宿命的力，有过去生有什么相貌啦，什么因缘，那不只是知过去一世而已，在前两世乃至百千世，劫出劫进，众生的性啊、名啊、饮食苦乐、寿命长短，从这里死的升到那边，从那边死的升到哪一边，那他的姓名、饮食、苦乐、寿命长短，佛都非常清楚的了知。第九，佛天眼清净，过诸天眼，就是超越一般那个天人的天眼，当然也胜过菩萨的天眼。见众生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到底是端正啊，或丑陋，或大或小，是多恶道或者入善道啊，种种业因缘受报啊，比如说恶就有身业、口业、意业，毁谤圣人呢啊，受邪见因缘故，那身坏死时就入恶道，有的生地狱啦，地狱受尽以后又到恶鬼畜生，最后到人，即使生而为人，贫穷下贱等等。那如果是善，那有善的身业、口业、意业，不毁谤圣人，那再进一步正面呢，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受正见业因缘故，那身坏以后，或者身坏命中而入善道啊，升天上，这是佛的第九力天眼啊。那天眼有的翻成始生智力，始生智力就是能够知未来的生死，重点是知未来。第十，佛如实知漏尽，不漏心解脱，会解脱啊。现在法中至正知入是法，就是我如实了知漏尽，漏尽的定型句就是我生已尽啊，犯恨已作，不受后有。好，这佛实力呢也是大圣摩诃业。 再来佛还有另外一个功德叫做事无所畏。事无所畏，第一个是正知一切法无所畏，第二是尽一切陋习无所畏，第三说一切障道法无所畏，第四说尽苦圣道无所畏。那这事无所畏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譬喻，正知一切法无所畏，就是佛是一切智人，佛是一切智者，他能够了知一切的法。那有的譬喻说，就好像一个高明的大医王，他能够知道一切药草，能够治一切法，什么的法他都，什么药啊他都能够了知。那第二，尽一切陋习，就是烦恼啊还有习气啊。那这个在比喻呢，能够灭一切病。佛知道这么多药，那重点不是说知道好玩而已啊，只是说哦他博学多闻，不是啊，他实际上可以用来对治烦恼啊，还有断习气，就治一切病。那有的治病，比如说有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哦，你要好好复健哦，你要定时服药啊，那什么东西有禁忌不要乱吃啊，结果呢他叫他不要乱吃的他最喜欢吃的啊，这种那医师会告诉他，这些对你的病好会有障碍。这个呢就是第三，说一切障道法无所谓，就是说能够知道禁忌，你做了哪些行为对你的修道会有妨碍，这些你要克制。你在违反这些禁忌啊，这个病不容易好。第四，说尽苦圣道无所谓，就是为他显示你所应该吃什么药，要定时去服这个法药，这病才能够好。所以这个要多管齐下。所以第一个你要找到高明的医师，他能够知道一些草药的特性。第二个他能够知道你的病症在哪里，他这药可以对治一切病。那对治一切病，他第三个他也知道什么药的禁忌。第四个他也知道怎么样的病要服什么药来对治，应该多久服用一次等等，都很清楚。那为什么叫无所谓呢？我们看第一个，佛作成言，佛并不是为了吹嘘啊，说哦，我一切智什么都知道，是为了供高我们，不是。佛是很诚恳的说，我是一切智。那这样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让众生了解说，你有什么烦恼、什么困难、什么问题啊？你不要找那个半仙了，你真的要找一个高明的大医王。佛是这样子悲悯心来说，我是一切智人啊。那么如果有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这个天在其他地方解释就是六一天的天人，魔就是第六一天的贪化自在天天魔，梵就是梵天，以梵天为首的天，乃至一切色界天等等，有狭义有广义，狭义就是初禅的梵，广义就一切色界，有的更广义的包括无色界。那这意思说佛他如实而说我是一切智人，但是如果有沙门、婆罗门或者天魔、梵或者是其他的众生来问难说，佛你不是一切智人，你有哪些法不知道，就有外道啊，就说佛你说你一切智人，那么外道的这些外道经书啊你一定不知道啊，你如果知道你为什么不说啊，有些就会来问难啊。那佛不是不知道啊，他只是说我说你这些外道经书做什么，对众生没有帮助啊。那如果有人问难的时候， 佛乃至不见为位相，不会感到思维的部位了，有些部位的因缘，小小的因缘都不会起。以是故佛他是真正的是一切智者，有人问难他不会感到丝毫的部位，说我的安稳得无所谓，安住圣主处。圣人当然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必知佛还有得无生凡菩萨，这个都是圣者，但是圣人之主那当然是佛佛是最主要的圣者之主，这叫圣主。佛安住圣主处，在大众中做狮子吼，能转梵轮。那这个在前面谈到事无所谓，在二十五卷那边有比较法轮跟梵轮的差别，有同有异了。那这里的梵主要是清净的意思了，能转梵轮就是转十二因缘法轮啊等等的。那诸沙门这样的转法轮呢，是其他的沙门、婆罗门、天魔、梵或其他众生所不能够转其他众生不能够像佛这样的如实转梵轮，不能这样的转法轮。那佛这样的说正知一切法有人问难他都无所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佛说我一切肉尽，不只是烦恼尽，习气也断尽。那如果有其他的人天的众生呢来问难说佛你哪些烦恼你的习气没有断尽，佛也不会丝毫的部位，一样能够安稳无所谓，在大众中转梵轮。第三，佛如实的说，为了让众生可以服法要很快来对治这些烦恼习气等等，那哪些障碍呢佛会提示比如说五盖啦或者是杀盗淫妄啦，这些对你的修行会有障碍，佛会做提示让你知道说要断恶要修善，所以也会说藏道法。那如果外道也举出来说某些法它不会藏道为什么世尊你说这个法会藏道，比如说饮酒也好啦，或者是什么等等佛不会因为他们的问难感到丝毫的不畏，也能够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转梵轮而无所谓，这是说一切藏道法无所谓。第四，说尽苦圣道无所谓。佛如实的说，我所说圣道能出世间。你只要好好的修学八正道，修四念处，你也可以修四谛，你就可以断苦得解脱。这是如实的告诉众生解脱的法门，修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子能够断苦得解脱。那如果有其他的人呢天来问难说世尊你开示这样的法其实不能够出世间不能够让苦得解脱，那他们的问难佛也不会感到丝毫的不畏同样安住在圣主处为大众做事之后不会丝毫不畏。那这四无所谓也是佛的功德。那另外还有四无碍智，意无碍智、法无碍智、持无碍智跟乐说无碍智，这上次也稍微提到过我们先看第二个，法无碍智是知诸法名字，知道种种的名字，那名字所指的那个意涵那个事物就是意无碍智。那意无碍智呢就在这里的解释知诸法实相意， 知道诸法事实上的内涵是空无相等等，这是诸法实相，不是说地的名字啊，指的是那个坚性而已，不是只有那个志向而已，能够知道共相实相。那为了方便引导众生要了解各种方言啊，天龙啊，鬼啊，夜叉啊，种种不同的方言啊，言辞中无碍，这个叫辞无碍智。在乐说无碍智就是能够确当很详密的开眼，开眼无尽好好解说乐说无碍，这是事无碍智，一样以无所得为方便。再来第十四组，十八不共法是摩诃眼。十八不共法，这个是佛的功德，前面一二三这个是一组，观佛身口意这里翻成念，身口念都没有丝毫的过失，身口意都没有丝毫的过失。第四无异想，异想就是差别，种种差别。那无异想这详细在卷26，大家可以参考，这是脚注95那边有加注出处。在讲义1371页脚注95，十八不共法大致上25册卷26，当然25册的247中栏到256的下栏。那无异想就是没有差别想，就是佛大悲心平等度化一切众生，不会有差别。就好像说里面经常经论会举一个譬喻啦，罗诃罗是佛的儿子嘛，对不对？那另外有一个经常害佛的是谁？提婆达多那经论会比喻啊，这罗诃罗也好，儿子也好，或者是害佛的提婆达多也好，就好像左右眼。左右眼你会特别喜欢哪一眼吗？故意作弄你破坏我另外一眼吗？不会嘛。那平等的来保护左右眼。那佛他护念众生，于顺的恭敬的他不会起染爱心，于逆的他也不憎恨，而且不管昼夜都平等来观众生，只要可度的他随时会度化。那佛修不二法门，这个就是没有差别相，平等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叫无异相。第五无不定心，就佛经常在定当中，即使初定但是他也会有欲界定那于实相中他心没有不定的那第六无不知已舍心，这个舍就是我们一般如果从受来讲，有苦受、乐受、喜受、忧受，另外还有个舍受舍受就不苦不乐了，不苦不乐受，这从受来讲那是不苦不乐受叫舍受。另外这个舍呢也有包含那个平等的意思像七觉知里面有舍觉知嘛。那在卷26那边有提到无不知已舍，其中有几个说法，就是佛于舍受当中也能够清楚了知什么时候是生 的时候，或者住，或者是灭。有的对苦受、乐受生起来或灭除比较清楚，对舍受不太清楚，生住灭。那佛呢，对舍受也能够如实了知生时、住时、灭时。在佛于念念心也能够了知，知了以后平等而舍。比如说七觉知的这个舍，舍觉知啊，哈，舍觉知平等舍啊，就是你昏沉的时候应该要彻立观那个净妙相啊，把这个昏沉的心呢让它举起来。那如果吊举的话，妄想纷飞，应该用止的心把它降伏，让它寂静下来。那如果说它不分层不调举，那就平等舍，这个叫平等舍。那如果是做得不好的话，这还没平等的时候，它就起舍心当作平等，这个叫做不善巧。那佛呢，他是很善巧，知道色心，知道那个高举的心，都平等以后，那再用平等舍。另外还有提到佛有时候为了善巧度化众生，他会暂时远离众生一阵子。有的众生想说，哎，佛经常跟在旁边啊，那我慢慢来啊，有问题再来请问就好。就佛呢还看，哎，众生起懈怠心呢，那就跑去寂静处啦，好久好久不见人了。大家会慌了，那为了这种善巧方便，这个恰当的运用啊，这都是属于无不知以舍心。再来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几个是一组啊，欲无减，精进无减，念无减，慧无减，解脱无减，解脱之见无减。欲无减，这欲并不是贪欲哦，并不是哦佛很贪欲啊，比我们还多啊，无减，不是啊。这个欲呢，是想要集诸善法，心没有厌足，就收集种种的善法啊，没有减少啊，或者是欲度众生啊，心不会减损，欲度众生而不休息啊，这叫欲无减。第八呢是精进啊。第九，念无减，就是有智慧相应的，能够有正念啊。还有这个念可以忆持很久啊。第十是智慧无减，十一解脱无减，解脱包括有为解脱，还有无为解脱。有为解脱就是跟无漏智慧相应的啊，无为解脱就是断烦恼或断习气的，这是称为无为解脱。第十二，解脱之见无减，就知道解脱是会解脱啦，或者是具解脱，或者实解脱或非实解脱。实解脱就是要他等待实解因缘才得解脱，比如说等到善知识啦，或者是等到气候如何如何，外因外缘具足，这个是等待实解因缘他才解脱，这个叫实解脱，属于比较钝根的啦。立根的非实解脱啊，他比较可以用智力，所以就是知道众生以什么法门得解脱，这个都属于解脱之见无见。十三、十四、十五啊，这是一组，一切身业、口业、意业都是随智慧行，就如来的起心动念啊，都伴随着智慧而行啊。十六、十七、十八，这是一组啊，就智慧知见过去式、未来还有现在都没有障碍啊。那一样以无所得为方便来修这十八不共法，这是大圣的摩诃眼啊。好，那我们。先讲到经这个地方，在黑板上哈，先预告一下了哈，就是在论的地方，他会提出来，就是第三个问， 就四念处，观身、观受、观心、观法。那外人他会举一个就提问，观身到底是属于内还是外，还是内外？大家想看看，观身呢？在这里讲它是包括内外哦。观受呢，感受，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内在啊？其实是属于外的。心是意念的，那当然是内的。法呢？法它其实是属于外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在黑板上这个表，我大略说一下。四念处身受心法，观身主要的身呢有五根，还有五尘，就是色法的五根、五尘，还有五表色。那受就是对应受蕴了，身是对应色蕴。那心是对应识蕴，其他的法念处，其实包括五蕴的想蕴、行蕴，还有五蕴之外的无为法，五蕴之外的无为法，这个是法念处了。那如果对应那个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属于内六根，那外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那观身念处这个色法，那包括五根五尘，五根其实是属于内的啦，五尘就是属于外的，所以外人会说这个身念处呢包括内外。五表色它是属于法念处，色声相关触法这个属于外的，法念处是属于外尘，这就是属于外的。然后另外心对应识蕴，这当然是对应一根，那当然内了。法念处因为想蕴、行蕴或者是违法，这都属于法所收摄的范围，所以不管是受也好或法也好，通通是属于外的。这外人的想法了，就是从十二处的意念来说，是有内有外有内外。那为什么经都是讲身受心法都要观内外还有内外？这如果没有配合这个表，会想不通为什么受念处是属于外，为什么法念处会属于外。那个身念处为什么又是内外？那如果配合这样，就比较清楚。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